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3月29号结束的2015年博鳌论坛，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府对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阐述。在3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极力倡导“一带一路”之后，中国的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随即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自此，“一带一路”的官方规划正式出台。中国政府宣称，“一带一路”的建设呢，将着眼于在区域合作新格局中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共同体。但是，一些观察人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那么，中国政府力推“一带一路”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呢？计划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何在筹建中一波三折呢？谁又将是成为“一带一路”的最大受益者？
今天呢，这个话题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讨论。一位呢是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礼博士，杨先生通过 Skype 从马里兰州参加话题讨论。杨博士你好。
你好，耀一。
另外一位来宾呢，则是经济学家何其能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
嗯，那么在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一带一路”的路线图。我们看到呢，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来看呢，从中国出发，中亚、俄罗斯直达欧洲，构建的是新亚欧大陆桥以及中蒙俄经济合作走廊。第二条呢，是从中亚、西亚、波斯湾呢到地中海，形成了中国、中亚、西亚的经济合作走廊，以及经东南亚、南亚呢搭建中国及中南半岛经济合作走廊。而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呢，则是通过南海、印度洋抵达欧洲，或者是呢在南海、南太平洋呢构建海上大通道。何青年先生，我们知道呢，从去年2014年呢，习近平先生在 APEC 上阐述了“一带一路”的这个概念以来呢，中国政府呢一直在强调说，这个“一带一路”呢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这个共同体。但是我们知道呢，您一直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请您来阐述一下好吗？
我的意见倒不是在讲这个“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行的问题，而是讲它的生效问题。因为中国的投资历来呢，投资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市场的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这种投资呢往往收效不好，所以呢，按照以往的投资经验吧，中国呢喜欢用这种经济援助加上这个对外投资，二者混在一块，模糊不清，另外还喜欢呢在那些专制国家用那种贿赂的方式。就是买通那个政府高层，然后让项目呢得以进行，但是这些国家往往都是那个政治高风险的国家，所以呢，只要一发生风吹草动，领导犯贱，就会这些投资就泡汤。最近的例子呢，就是这个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和原来那个总统把中国政府的关系很好，是老朋友，既给过他很多援助，也给过他很多贿赂。所以呢，就是这个港口项目就一直呢就推行的特别好。问题是去年大选呢，换了一个总统，这个总统在大选的竞选纲领中间就批判这个总统的家族的贿赂，而且反对中国这个项目。然后他上台以后，又转向亲印度和美国，所以呢，中国这个项目在今年3月上旬叫停了。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在利比亚也发生过，在其他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所以我主要是从这个风险来评估这些项目。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杨建礼先生，我们知道呢，就是上个星期六28号呢，习近平先生发表了这个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的
还要压了。
主旨演讲啊，那么您看这个主旨演讲跟习近平先生以前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讲法有没有什么任何的新意呢？
我觉得这个“一带一路”由于习近平这么强调，可以看作是一个领袖项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按中国政府的说法，那么这个战略呢，实际上涉及到各个领域，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当然外交就不用提了。它基本上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这个外延， 当然他要解决自己面临的最急迫的经济问题，但是那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谈，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外延。这个国家综合实力啊，其中包括一个就是软实力啊。这个软实力呢，在外延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我在海外进行项目或者投资，都是这个用中国的这个习惯和方式，也就是带有很多腐败贿赂。刚才何青莲女士也提到了，这种这个方式就会带到这个投资的国家中去。另外呢，还有这个对于这个投资国的国民的一些对待，这些呢在非洲已经发生了很多冲突。就这种在中国缺少软实力的时候，进行这么大的战略的这个往这个国外的这个延伸，我觉得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更不用讲，就是说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刚才何青莲女士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贷款，由于这个投资环境很差，这些国家基本上投资环境都是不好的，回报可能性呢会遇到很多的风险。这时候哪些人得利呢？可能就是中国的一些这个主管的官员和当地的腐败的官员会得利，会使得当地的老百姓和中国的老百姓再次受害，这个也是未来的可能风险之一。
谢谢杨先生。我们刚才呢，何先生呢和青莲女士呢也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斯里兰卡的这个港口项目，这个是高达14亿美元，非常的大的一个项目，现在被叫停。那您觉得斯里兰卡这个会成为一个个案吗？还是说在这个整个这个推行的过程中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回报的风险，还有其他什么样的风险？
我觉得这恐怕不是一个非常孤立的一个案件，因为这个根据中国这个以往在国外做项目的这个习惯，它会比如说这个一带一路，它首先是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投资，所谓基础设施呢，公路啊、机场，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也像中国的这个土地的问题，还有这个拆迁的等，顶多都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发生很多的冲突，在其他国家也可能发生冲突。这时候就涉及到很当地国家的投资环境、社会环境、政治制度，这都涉及进去了。这时候会引起民众的很大的反弹，这种反弹会引起当地什么样的政治变化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斯里兰卡就是刚才何青莲女士已经讲到了，由于这个政府的换届，造成了对于前任总统的腐败问题的这个追究，发现了这个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这种利益输送的一种关系，使得这个项目停下来了。这种现象，我相信在推展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过程中会常常的遇到。
好，杨先生，您觉得除了风险之外，这个一带一路推行对中国国内的民众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我觉得这个中国可能最主要的最急迫的一个经济考虑，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下行的压力啊，很多的这个产业是产能过剩，像钢铁、水泥，那这个时候最适合这个基础建设。所以呢，这个把这种夕阳的产业，这种产能过剩的这个产业，通过一带一路能够移到这个国外去，这个可能给中国的经济啊带来暂时的好处。我觉得呢也会给一些私人的建筑商可能带来一些这个商机，会给这个中国的这个商人带来一些商机。但是这个商机会未来的风险会给这些商机又带来什么样的这些商人带来什么的伤害，这个恐怕还没有很这个准确的预估。
那您觉得对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呢？
对中国的普通现在还目前还看不出这个更多的好处，因为这个也许这个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到了这个海外去，能够产生这个解决当地的这个污染问题啊，这个经济的这个再次的发展的问题啊，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这个还很难这个评估，因为我觉着中国的经济真正的这个再次的这个振兴啊，主要还是靠国内的市场。以往的这个世界的历史的例子也证明，就是光靠外伸延伸来这个解决自己中国在解决自己国家经济的问题，不是一个长远之计。
好，谢谢杨博士。那金莲女士，我们刚才呢，杨建立博士也谈到说，推行一带一路呢，主要是为了输出过剩的产能。那么我们看到呢，最近一些很多中国的专家，就是包括这个博鳌亚洲论坛的前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呢，也是一再的表示说，在基础设施建设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切入点。您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吗？如果在外面推行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中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龙永图讲这个话呢，是基于中国的现实考虑。中国确实是一带一路计划的目的呢，是向外面输出巨大的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建筑业，就是以房地产为中心的建筑业形成的上下游产业，比如水泥、钢筋，以及和其他的建筑材料。那么就是这方面呢，中国呢是确实有大概将近30多个上下游产业，核心产业也有10来个，所以呢中国必须向外面输入，所以呢中国既然是这方面的产能过剩，那么它估算的就是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30几个国家，他认为呢在这个2011到2030年存在8万亿建设资金缺口，那么中国的过剩产能有这么大，所以呢他认为正好是向外输出。至于这个中国呢，如果是想按照过去的那种输出办法，就是输出这种工程的同时带出劳工，那么当然就对这个中国本国的这个就业压力有所缓解。问题是有些国家他可能就不接受这个中国全部输出劳工，那么就需要和当地的那个劳工吧混合使用，这就会发生过去一个问题，中国的这个劳工法律和这个劳工待遇和其他的国家呢都很不一样，中国是偏低，其他的国家呢无论是福利还有这个工作时间劳动强度都远比这个中国要低，所以这里可能将来是一个引发矛盾的地方，中国得好好处理。我觉得呢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呢目前要来谈有何收益还太早。第一呢那个回收期投资回收期一般是5年，中国其实已经把这个一带一路国家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很多国家已经投资很多了，哈萨克斯坦就270亿美元，目前还是处于投资初期，根本还没进入这个回收，所以我觉得呢中国推行这个计划的想法并没有错，选这个基建设施基础设施作为切入点也没有错，问题就是要如何到达这个彼岸，就是达到这个投资的目的回收，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加入了一个亚投行，变数更多，因为中国过去呢想成立这个亚投行呢是专门为这个一带一路计划服务的，那个时候呢是希望中国像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一样拥有这个否决权，这样就能够决定资金投往哪里。但是现在呢加入了这么30多个国家，其中欧洲就有7个国家，所以我觉得以后啊这个投资理念上会发生很大的冲突。
何先生，您刚刚提到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其实对这个投资收益这个前景其实是非常不明朗的，他们现在不知道这个钱投进去能不能得到回收，能不能得到收益，那为什么中国政府对这种收益不是很在乎呢？您说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肯定非常的在乎这个投资回报，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在乎呢？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开说过没有收益，没有收益是我们根据过去的事实分析出来的。过去按照这个中国已经开始了长达20年的海外投资，过去呢在5年以前说是投资亏损是68%，到了去年投资亏损率呢据说是高达90%，这个呢是官方数据，所以呢应该说这个数据假不了。这个投资亏损的原因呢有好些原因，开始讲的第一，中国呢这个投资都是在政治风险比较高的国家，第二呢这些国家在那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方面呢都不大好，我前天呢对比了一下这个沿线的国家， 说老实话，除了欧洲的国家呢，主权信用评级好一点，当然其中的意大利他们这些国家也不怎么好，但是其他的呢，就是国家基本上都是 B 级以下。那么到了这个到了三个 B， 就等于是信用是垃圾。像伊朗呢，都根本没进入这个信用评级，早就不给他评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大家都知道，这个合同的履约都是靠信用。那么信用这么差，所以这是一个高风险。第三个呢，我还认为有一条，就是中国的，我讲这个投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跟这些欧洲国家合作呢，中国这一次还是强调按照以往的投资原则，不计较他国的人权状态，只讲合作。那么这些国家应该说不讲人权状态，我觉得英国、法国、德国都会暗地里同意，表面上可能不会谈这个问题。但是有一条利润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放弃的。过去中国呢，经常是采用这种有的债房不了了，就搞定期免除。像这个斯里兰卡，2005年就免除过很大一笔，然后又继续借债。然后就是在中国这里呢，债务和投资永远是分不清的一笔糊涂债，经常搞这种定期免除。那么亚投行可能就不能实行这种机制。所以呢，现在的问题是，台子打好了，这台戏如何唱下去？目前还有好多问题要解决。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杨建明博士哦，建立你刚才提到说关于这个政治上的风险，像在斯里兰卡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刚刚何女士分析，其实在这个这一次一带一路的投资的这个回报上面并不是很明朗。我看到这个王丹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说，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呢，第一个他提到说所谓有这个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说法，让人回想起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发动战争打的旗号。那另外呢，他也分析说，他认为说一带一路除了有稳定新疆这个因素之外呢，他把这个中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中亚地区。所以你能够分析一下一带一路计划，他如果说在投资方面没有那么明朗的一个回报，他是否有更大的政治与战略利益的考量呢？
我想首先是经济的，当然这个不排除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国际战略，这个国际战略显然是在亚洲和美国这个争夺这个影响力。美国我们知道最近几年提出了这个亚洲再平衡的问题，那这个让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政者还有中国的一些这个知识分子感到很大的这个压力，这个也使得这个习近平可以在中国比较有效的调动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以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中，很明显呢有这样的意图，就是和这个美国争夺这样的这个影响力。而这个这种影响力的这个延伸呢，很显然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经济的方式。而且这个中国政府明确的提出来，就是他可以这个不管不干涉内政，就是说我根本不管你当地的政治制度问题，还有这个人权制度问题、人权状况问题。这样的话，他这个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贿赂这个周边政治制度这个并不是很好的这些国家，来这个形成一种联盟。但是这种这个战略呢，我们以前也看到，这些周边的这些国家，就是叫我们叫这个沿线国家，基本上在中美两国啊，都是就两边下注，对中国呢疑虑更多一些。包括新加坡长期以来是靠中国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推崇来提高他的国际地位的李光耀，到最后的几年也提出了对中国的这种疑虑。所以我不是很显然在这个一带一路里边带有着这个某种军国主义的这个色彩。我也这个在几次国际会议上也见到一些中国的学者对于这个一带一路是作为军国主义的这思路进行推崇的。
好，谢谢杨博士。想听听何建莲女士的看法，就是刚才杨博士提出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观察人士提出的，就是说这个一带一路的推行呢，其实是为了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想听听您的观点是什么？
根据我的了解呢，我倒觉得这种解读呢有点过度解读，因为中国这个产能过剩呢，已经成了一个经济核威慑。 那么就是中国的过剩产能最高的像钢铁业已经将近30%，其他的水泥业也是如此，而且这些地方都牵涉到很多就业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就业考虑早就已经关停了，所以呢应该说是希望把这个过剩产能尽快的转移出去。至于其他的讲那个军国主义的什么，我觉得目前呢按照中国的实力和其他的国家对中国的接受度，还有这个习近平的整个对外战略，我认为还谈不上。应该说呢就是这种想法呢是从这个国际战略来考虑的，其他的国家这个想法是可以的，实际也有可能的，但是中国方面呢应该说这方面的意图不是很强烈。最重要的是中国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其实如果你们去分析一下中国到其他的主权国家去投资，其实是前进去了以后中国受到的牵制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第一，随时毁约，就像那个非洲几个国家好好的谈好了，钱投进去了，设备也运过去了，中国花了老多钱，突然说那个合同不行要重新考虑，中国也没有办法，只好眼睁睁的。第二呢就是这个有军国主义威胁，还得有军队出去，中国现在在海外呢根本就没有驻军的能力，就像那个南苏丹也就是象征性的去了一个云豹，保护油田，其他的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其他的国家现在反而是对中国的投资呢处处掣肘，导致中国这些钱呢血本无归，就像这个委内瑞拉借了中国450亿，现在200亿没还，最近干脆就说不还了，我们需要钱连手指都没有，我们需要拿石油换那个手指，中国也只好去拼命的求拼命的求，才答应重新考虑，然后定一个很长很长的还款计划。所以我觉得从各国的关系来说呢，好像中国没有那么容易支配他们，所以我基本上不同意王丹的这种说法。
好的，谢谢何新莲老师。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云南的周先生。
你好。这个中国的对外援助以前是对叫对外援助，现在嘛可能是对外投资，基本上是大量的亏损，要么不计成本，像毛泽东时代。现在这个一带一路呢，我同意专家的意见，主要是产能输出，产能太多了，太过剩了。那么现在就是存在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人家接受不接受你，考虑到很多政治风险啊什么的，那么你只能是降低你的那个，基本上是要血本无归的都投给人家，可能人家才接受。那这样的一来呢，那个你比如说亚投行，其他国际组织可能也有又不一定同意这种，你这个投资可能就比较麻烦。反正中国现在要出气的这个事儿还是挺多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麻烦的。好，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来讨论一下亚投行啊。那我们知道呢，今天3月31号呢是中国政府设定了这个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的这样一个截止日期。那今天呢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台湾要申请加入，对，但日本呢是不愿意加入啊。所以我们想首先请何新莲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申请创始会员国这个过程呢是一波三折，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 IPAC 会议上的时候大家都不积极，而且那个日本这个亚投行的那个董事长就明确的说过，这个主意不是个好主意，中国后来看到所有的国家呢都不积极，所以才放弃这个否决权。放弃否决权呢，那么其中的新西兰是最先在今年1月份就答应加入的，那么就是中国用这个去和英国谈判，就说已经有一个欧洲国家答应加入了，你要赶快。英国呢就考虑了一下，英国考虑的结论很简单，虽然目前没看到什么好处，但是加入对我们没坏处，因为首先只有一个是作为创始会员国才有这个什么制定规则的权利，决定下一步怎么玩，然后只有会员国才有做董事会成员的资格，所以英国要的就是这个。那么英国在这个欧洲当然是一个大个，那么他一加入，那么其他的国家都觉得一定有什么好处，我们赶快进去。到现在为止，记者去问他们到底是基于什么考虑，大家的回答就是 虽然看不到好处，但是加入有什么坏处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用上海话来说的是嘎老母。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第一就是欧洲现在七个国家按照中国的设定，原来只有三个董事会席位，那么这七个国家新西兰是第一个有首战职工，这个必须给他一个。英国呢是有代职示范作用，也有一个。然后就是德国是这个欧洲的经济支柱，法国呢是虽然已经沦落成二流国家，但是一流大国的心态始终存在，如果不给他，那么就肯定会有很多不愉快，所以中国得考虑这四个国家，其他的就不说了。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分部的选址，分部的选址如果要按照这个和金融中心相接近的那个原则呢，应该就是个英国伦敦，但是欧洲大陆肯定不高兴，所以接下来就是谈这些，然后搞完了这个才是制定规则，所以不是说今年五月份就可以投入运作，其中可能还会不断的延期，中国还有好多在中间还要做很多很多斡旋工作。而中国呢，过去在国际社会只有一种经验，就是金钱外交，就是拿援助换支持，尤其是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基本上这样做的。至于谈这些规则的制定如何在这细微处，中国还是够得以学习，那远远没有英国、法国、德国老练。所以我觉得下一步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啊。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分析。杨建立博士，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呢，美国政府呢其实是非常的关注这个亚投行设立的这个管制的标准，那么他也一直在劝说其他他的同盟国就是不要加入这个亚投行，但是现在呢，除了日本之外，它的很多的盟国其实都已经加入了，所以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美国到底要怎么样应对这样的发展呢？
美国我想一开始它是有很大的这个抵制的这个准备的，但是这个没有想到自己的盟国，尤其是欧洲的盟国，这个积极的加入了。但是这些盟国积极的加入也有它的这个非常正确的考量，就是说这个一个新的事情的发生，就是这样的亚投行、一带一路在这个亚非欧洲会产生影响的这么一个战略，如果你不介入，你就失去了影响力。同时呢，你的介入有可能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这个商机。另外呢，就是制定规则本身就是一个产生影响力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之一，所以你放弃了，等于放弃了这个影响力。这种考量之下，大家的加入也使得中国呢在这方面也受到很多的压力，因为它面临着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加入。这个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呢，我想它是在试探着一边进行的这个对中国影响力的这种平衡的这个准备，另外呢就是说进行合作。我想这未来我们会看到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会在起作用，美国这两方面的行为也都会发生。
好的，谢谢杨博士。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以及亚投行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何新莲女士和哈佛大学的研究员杨建立博士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的被强拆受害者如何在美国维权。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